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Francis 的英国观察，我是 Francis， 我又回来了。昨天没有更新，并不是因为我在偷偷歇着，而是因为今天想聊的这个话题，我需要更多时间去准备。不过，我也从来没有跟大家保证过这是一个会日更的节目哦。给自己留足了余地呢。其实一开始我打算做这个系列的时候呢，我根本没有想过它现在的规模会这么大，我要投入那么多时间去做。我本来设想的就是选几个话题，然后每天录个十分钟左右，随便聊聊，随便剪一剪，随手发一发就 OK 了，就把这个播客当成是我的微博那样去做。我设想它会是一个很轻松的 side project，但现在它已经肉眼可见的发展成了一个很正式的系列节目，并且占据了我三月份大部分的时间了。怎么会这样？所以生活就是永远计划赶不上变化，不会朝着你一开始去设想的方向去发展的。那今天的关键词呢，依然是活人感。我想分享自己在参观英国新冠肺炎逝世者纪念墙的经历，以及这一面纪念墙背后的故事。首先我跟大家聊一下我是怎么样去到这面纪念墙的吧。它并不在我的游览行程里面。原本我计划上午去看西敏寺，下午就去参观南丁格尔博物馆，因为这两个地方它刚好就是在泰晤士河的两岸，一南一北，中间连接着威斯敏特桥。所以呢，我早上去看完西敏寺，出来，然后走过这个威斯敏特桥，过桥到南岸，就可以到南丁格尔博物馆了，非常非常的顺路。但是那一天我在西敏寺待的时间有点长，出来以后已经可能过了12点了吧，反正我已经很饿了，而且因为我还在倒时差，所以身体也感觉很疲劳。我就跟自己说，今天不要再去咖啡馆吃个马芬蛋糕，喝一杯热巧克力就凑合着又一餐了，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可能就要暴毙伦敦了。我一定要找一个餐厅坐下来正经的吃顿饭，然后我就在附近找了一个物美价廉的餐厅。吃完饭出来以后，我就从另一座桥啊，泰晤士河上面有超级多桥，另一座桥名字叫做 Lambeth， 就从这一座 Lambeth 桥过河去到对岸，就刚好站在了这面英国新冠肺炎逝世者纪念墙的起点。这一堵石墙啊，它是属于圣托马斯医院的外墙，上面布满了手绘的红色爱心，绵延500米，一直延伸到威斯敏特桥南。所以如果我不是去了那个餐厅吃饭，不是因为吃饭绕远了路，如果我按着原定计划从威斯敏特桥过河的话，我大概率是不会经过这堵墙，也不会留意到这堵墙的存在的，更不会有机会从头到尾把这面纪念墙看一遍。而且呢，我之前也不知道这一面纪念墙的存在，它也不存在任何一个旅游指南上面说啊，你去伦敦应该要去打卡这一面纪念墙。所以我遇到这面纪念墙是一个十分意外的发现，而且我也非常感恩我遇见了这一面墙，因为我觉得这个参观的经历确实给我很大的触动。首先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这一面墙它很壮观，一眼望过去全部都是爱心，因为这个纪念墙有500米这么长嘛，所以你就是站在起点一直望过去，你就是全部一整列墙它都是密密麻麻的红心，然后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是红的，好像这个爱心你就看不到尽头。后来我意识到，每一个爱心都代表着英国境内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每一个个人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很震撼，甚至有一点点难过。在纪念墙的终点有一块横幅，显示在全英国境内有234203人因为新冠肺炎而死亡，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在和平时期最大的伤亡事件。那我第二个感受呢，就是觉得这堵墙它很富有人的气息，因为它很不正规，那些红心画的歪歪扭扭的，每个都不一样，好像是幼儿园小朋友在墙上的涂鸦。而且这面石墙也肯定是有一点年纪了，看起来旧旧的，底下还长了不少青苔， 这个画面就让我想起了乡下的祠堂，也是有那些石墩啊、石板啊，上面会很容易长青苔，因为广东这边跟英国一样都是很潮湿，所以是很容易长青苔的。第三个感受呢，就是很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地方是有人经常来扫墓，有人在细心管理的。第一是没有看到墙上面有乱涂乱画的字样，可能是有人定期过来清除这一些不相关的涂鸦，也看到有人会把照片贴在墙上，然后墙的脚跟那里也会有鲜花，还有人在墙的高处粘上挂钩，然后挂上圣诞的花圈。等我二月份去看的时候，那个花圈也还没有就是拆下来，就看到它随着这个英国冬天的阴风在那里摇摇晃晃。这些红心上面呢，有不少是写上了逝世亲友的名字，有的人写得很长，有的人写得很短。我觉得那些语言越是简短，好像给人感觉他背后的那个悲伤就越大。我记得他有一个专区是专门给那些未成年人的逝世者 去悼念他们的，然后在那个专区上面应该是父母吧，然后就把自己小孩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就说 flew high， 飞得越高越远，这样的一个意思。虽然他就只有两个单词 flew high， 我就会想很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小孩子他生前卧床了很久，然后受了很多病痛的苦，所以等到他去世以后，他的父母家人就希望他能够飞得越高越远越好，自由自在，变成一个在天上的小天使。我也在上面留意到有一些中文字，有的字写的不是很熟练，他们就是会有一些华人吧，应该是就把自己爸爸妈妈的名字写在上面，有可能他们是移民的二代，所以呢对于汉字怎么写已经很生疏了，所以那些笔画看起来都有一点笨拙，有的甚至是有一点点错别字，笔画错了在上面。我当时看完这个墙的猜想呢，就是这大概是一个民间发起的活动，然后后来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政府最后就承认了它，给它安了一块全国新冠肺炎逝世者纪念墙的牌匾，它是用英文写的那个字哈，就是 The National COVID Memorial Wall。但没想到我回来查资料，就是为了做这一期节目，我去看了一些关于这个纪念墙的一些新闻啊跟报道，就出乎我的意外，它其实是一个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被官方承认，没有政府资源投入，纯纯靠民间团体建立还有志愿者维护，而且随时可能消失的一堵野鸡的纪念墙。2021年7月的时候，英国卫报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这面野鸡纪念墙背后的故事。我读完以后觉得这个故事很感人，它很有戏剧性，有很幽默的地方，有温暖也有苦涩，像一部电影那么精彩，所以呢，我就想在这里分享给大家。这堵纪念墙开始的故事呢，要源自于两个失去了亲人的英国普通人，一个呢叫做马特·福勒，他是一个男生，另外一个叫做乔·古德曼，是一个女生。他们两个人的父亲呢，就各自的父亲都因为新冠肺炎而去世。那他们在网络上面分享自己失去亲人的故事，彼此看了以后都觉得很有共鸣，所以他们两个原本是陌生人不认识的，他们就网络因缘一线牵，他们就认识了，然后他们就在脸书上面建立了一个叫做为新冠受害者家属伸张正义的社群。那这个社群的名字有一点太长了，所以后面我就简称为正义联盟吧。那他们这个社群的影响力呢，后来就越来越大，就聚集了越来越多人一起讲述自己在新冠的期间失去亲人的这一些哀痛的故事。那这个社群里面的成员大多都认为这些伤亡本来是应该可以避免的，是因为政府的应对措施没有做好，所以才会导致自己的亲人离世，政府应该要对这件事情负责，而且他们希望公众跟政府都能够从这场悲剧当中吸收教训。 那于是他们就开始行动了，他们写信请愿，想跟议员跟政府官员沟通，但是呢都石沉大海没有结果，因为他们只是普通人嘛，他们没有跟政客打交道的经验，所以他们就开始向一些政治活动团体寻求帮助。最后呢有一个叫做被驴领导 Led by Donkeys 的团体回应了他。被驴领导，好，从名字上面你都能猜到，这是一个专门给政府挑刺的政治活动群体。它的创始人是四个40多岁的男士，名字分别是奥利弗·诺尔斯、詹姆斯·萨德里、本·斯图尔特和威尔·罗斯。这些名字不用记住啊，后面不会再提了。好，那这四个人呢是好朋友，他们以前在绿色和平工作过。又提到了绿色和平，又 call back 回第四期演唱会的内容了。上次有提到过，这是一个很激进、很 hardcore、很硬核的环保组织。那这四个男士呢，是经验老道的社会活动家了，怎么做 campaign， 怎么做活动去引起舆论关注，给政府施加压力等等，他们很懂。那这个被驴领导的这个团体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呢？事情就要倒回到2018年的12月，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四位老铁在北伦敦的某个酒吧对酒当歌，拍脑袋一想，哎，如果我们把那些政客在社交媒体上许诺过的空头支票打印出来贴在广告牌上面打他们的脸，应该会很好玩呢。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做一系列这样的活动，去讽刺政客的虚伪和政府的不作为，然后在网络上面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在疯传。那一开始他们四个人是保持匿名做这个事情的，他们给小团体起了个名字，就叫做被驴领导。然后因为他们这个小团体的名字实在太好笑了，所以吸引我去他们的社交账号那里去看过，然后有的活动真的是很有创意又很好笑。我觉得他们不是一个纯纯的政治抗议的一个团体，就是介乎于行为艺术跟搞笑小品之间，比如说他们会拍一个视频或者说做一个 PPT 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把它投影到这个议会大厦的外墙上面，就当然里面的内容都是批评政府怎么样不做事，什么地方没做好什么的，然后就投影，然后就旁白，然后就把整个过程拍下来放上网上面，就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哪怕你不关注这个议题，也会被他们的行为所吸引的这一系列的活动。继续讲这个纪念墙的事情哈。那到了2021年1月26日，全英国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0万，正义联盟和被驴领导都觉得是时候要建一个纪念墙，去纪念这些个体生命，千万不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且受害者家属也需要一个仪式，一个地方去哀悼。他们的构想是纪念墙上要布满红色的爱心，每一个爱心都要是人手逐个逐个亲手去画的，以此来哀悼每一位死者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对他们的家庭和朋友而言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意义。这个纪念墙选址在泰晤士河南岸的艾尔伯特堤岸，这个堤岸上面有一堵长长的石墙，是圣托马斯医院的外墙，对面就是英国的议会大厦，议会大厦就是跟大本钟连着的那一座金灿灿的建筑。这个地方呢在伦敦的市中心，交通很方便，所以呢就很方便大家过来参观跟悼念，同时它又靠近医院，比较的安宁，适合悼念的气氛，同时呢它又处在议会的对面，带有一点点抗议示威的意思。他们希望这些政客每一次出入议会跟这堵纪念墙隔河相望的时候，看到的是如同被血染红了的墙，反思自己的行为到底牺牲了多少无辜的生命。2021年3月29日开始行动，他们决定先斩后奏，不向政府申请许可，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外的话，就你不能够在这些公众场合乱涂乱画，特别是涂鸦这种是犯法的，可以用那个毁坏公物的罪名，警察是可以逮捕你的。但是他们呢就决定不向政府申请许可，因为十有八九政府不会批，或者说政府会拖很久，所以他们就决定先干了再说。所以他们这个行动是有风险的，那为了不被人赶走，他们就决定做戏做全套。 他们想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方式，就是他们去定制了一批写着国家新冠纪念墙字样的，然后设计看起来很官方的工作服。因为前面那一期活人感我有讲过，就是英国他们那边工作人员的话，大部分人都会穿一个工作服的，有的时候是这种荧光绿的背心啊，或者是什么样的马甲，特别是在公众场合那里工作的时候啊，为了让你意识到，哎，这些是工作人员，然后啊，车啊、行人啊，什么要避让啊之类，他们都会穿一个工作服。所以呢，他们就给自己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官方的一个工作服，还制作了那一块，就是我看到的那一块写着 The National COVID Memorial Wall 的牌匾钉在这个墙上，然后还做了那种立牌，就是 A 字形竖起来的那种，经常放在餐厅外面的那种立牌，竖在路边，哎，说这是 The National COVID Memorial Wall 委员会之类的东西，竖在那里，搞得好像真的有一个这样子的官方机构正在做政府允许的事情。然后他们就全副武装像演戏一样就在那里演这个事情，就骗过了所有的人，整个过程里面都没有被警察刁难过。他们唯一遇到的一位警察呢，就是那个警察他刚刚在圣托马斯医院打完新冠疫苗出来，然后看到这些人在画纪念墙，还问他们能不能把一个他认识的朋友的名字给加上去。尽管如此，制作这一面纪念墙呢，还是遇到了不少的困难。首先就是他们团队买不到这么多红色的能在石墙上写写画画的笔。那后来呢，他们就得到了布里斯托街头艺术画廊 Upfis 的帮助，他们搜刮了全英国所有的红色的 Posca 马克笔。OK， 我不是很了解这个文具，所以我去查了一下， Posca 是日本三菱的一个牌子，据说是街头艺术家的首选，就是可能它比较灵活吧，然后那个性能也比较好，写在墙上不容易颜色会掉。日本文具立大功。然后呢，就是找人的问题，因为这个纪念墙他们打算做一个500米长的纪念墙嘛，比较长。当时英国已经有超过10万人的伤亡了，那每一个人你都要给他画一个成年人巴掌那么大的红心，你画完你还要填色把它涂满，所以是一个蛮大的工程量。而一开始他们只有30个志愿者，所以要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的话，也不知道要做到何年何月。后来呢，他们就在网站上面呼吁，前前后后来了大约有1500人，风雨无阻，用不到10天的时间就画完了。其中呢，有的人本来是只打算过来帮忙2-3个小时的，后来觉得画画的过程很疗愈，就留下来画了一整天。随着死亡人数的攀升，到现在为止，纪念墙上大概有24万个红心。我去参观的时候，发现他们还新开辟了未成年人专区，专门用来纪念那些因为新冠肺炎逝世的年轻生命。纪念墙做好了以后呢，维护又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伦敦老下雨，这些爱心和上面的字会褪色，需要经常翻新，也需要经常把无关的涂鸦清除。有人曾经提议要不要用透明的亚克力板把墙体封存起来，但是后来还是觉得应该要让它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可以持续变化的纪念墙更加重要。民众随时都可以自由地选择一个爱心，写上自己亲友的名字，这对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来说很重要。因为新冠期间防疫的需求，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办一个像样的葬礼，甚至连陪在床边陪伴亲人离世都不可以，所以在墙上写上亲友的名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很有意义的告别的仪式，是很抚慰人心的。那目前这个新冠逝世者纪念墙是由一个叫做纪念墙之友的志愿者组织来维护。我在官网上看了一下，这些志愿者都是中老年的女性，她们每周五会带着工具来到阿尔伯特堤岸，给褪色的红心补色，把模糊的字体描清，还替那些不能来到现场的家属把亲人的名字写上去。《卫报》采访了一个71岁的女性志愿者 Lynn Jones， 她住在离伦敦150公里的特伦特河畔斯多克。 他每周五都来做义工。他说因为没有其他人承认新冠病毒带来的痛苦，只有在纪念强之友这里他才能被理解。但是很伤心的消息是，到目前为止，这一堵野鸡纪念墙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诺，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支持和保护，使它可以成为一个永久的纪念墙。所以目前维护的费用还是靠公众捐赠。有的人认为英国政府就是想要拖，因为在公众当中也有很多人想要忘记新冠这几年，他们就觉得只要一直不管，一直拖下去，等到有一天你们维持不下去了，这个墙逐渐褪色，整个事情就会不了了之。我无法想象这一堵墙褪色的情景，实在太令人心碎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政府不支持的话，光靠民间力量是很难维持下去的，因为等到那些还记得这些逝世者的人也老去了，那还会有谁去关心这些逝去的人和这堵墙呢？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故事很长，但是里面每一个细节都很打动我，因为从这个故事里面我能感受到人的善良，我感受到每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们都很有行动力，他们又很团结很合作，一起去推动某个事情发展，而且他们又很彼此关心，在这个集体里面找到了温暖。我自己看到这堵墙的时候，其实心情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我来英国这次旅游，其实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去这么远的地方旅行了。在疫情之前呢，我每年大概都会有一到两次出国旅游的经历，然后这一次旅行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多多少少也是有一点庆祝的意味的，就庆祝我的生活终于回到了正常，我又可以重新像疫情之前一样，只要时间允许、金钱允许，我还是可以去很远的地方旅行的。但是当我来到英国看到这堵纪念墙的时候，我又会开始反思，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高兴，不应该这样庆祝，因为我的生活恢复正常了，可是有很多人的生活是没有恢复正常的，他们可能还处于这个哀痛之中，希望政府能够给他们一个回复，给他们一个正义。同时也有很多人其实他们并没有从这几年当中熬过来，就看到这堵墙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一点当头一棒的那样的感觉。就这个事情不是说你永远不提它就可以过去的，就如果没有好好的悼念的话，这种创伤它就会成为留在你身体里面的一道刺，它可能不会再让你流血了，但是它会持续的让你隐隐作痛。我看到卫报的那个新闻，他说 Grief is love when there is nowhere to go， 悲伤其实是爱意无法流露的表现，那这堵纪念墙就是爱可以表达的地方。今年的3月29日呢，就是这一堵纪念墙上被画下第一个爱心的3周年纪念日了。我猜测他们可能也会在这个纪念墙搞一些活动吧，所以如果大家在伦敦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当天过去看一下。我建议大家从 Lambeth 大桥的那端开始参观，你首先就会看到那一块写着全国新冠逝世者纪念墙的牌匾，然后一直走往着威斯敏特桥的那一端的方向走，你就可以经过整一道纪念墙24万个爱心，然后呢你就可以拐进去圣托马斯医院，然后进入到它的停车场，那里找到南丁格尔博物馆。南丁格尔博物馆呢也是非常值得去看一下的，它是我觉得伦敦最好的博物馆。好了，那这期 Francis 的英国观察呢就聊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然后也欢迎大家用打赏的方式来催我多多更新，快速更新。那如果你还想知道我在英国的其他见闻的话呢，可以在 show notes 那里去找到我的文字版游记的链接。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